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7月19号，公元2006年9月1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接受加拿大授予的公民荣誉。中国制定新规定，禁止外国通讯社直接发布新闻。中国总理称，中国不会取消死刑。达赖喇嘛与中国就大西藏的差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新社消息，加拿大公民与移民部长索尔伯格本月9号在加拿大西部的温哥华市颁发荣誉公民证书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索尔伯格在12000多名欢呼的民众前面颁给笑容满面的达赖喇嘛一面表框的证书。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以培养幸福为题发表演说。加拿大公民与移民部长索尔伯格在仪式上表示，达赖喇嘛是人类尊严的拥护者，我们认为让达赖喇嘛成为诺贝尔奖得奖者的特质，他颂扬的和平、仁慈以及人道仁慈是我们向往的价值。达赖喇嘛在接受加拿大授予的荣誉公民身份时表示，自己被授予加拿大荣誉公民感到很自豪，这进一步显示出加拿大在支持和关注600万藏人的命运。达赖喇嘛还强调，他不是在寻求西藏从中国独立，而是在试图依据中国宪法寻求一个解决的办法。加拿大国会于今年6月一致同意授予达赖喇嘛加拿大荣誉公民地位。加拿大国家迄今总共授予3人加国荣誉公民，另外2人是南非领袖曼德拉以及瑞典外交官沃伦伯格。沃伦伯格在二战期间挽救过无数的犹太人。另外，世界上第一个以达赖喇嘛命名的教育中心达赖喇嘛和平教育中心也将于2009年在加拿大温哥华设立。达赖喇嘛因此特别到温哥华进行5场公开演讲，为该中心揭幕做系列讲座。达赖喇嘛希望透过这个中心以科学的方式研究如何拥有快乐的心。另外，达赖喇嘛在温哥华奥芬大剧院与1500多名中小学生进行面对面的接触。达赖喇嘛有时幽默，有时板起脸孔，严肃地讲述大道理。他直言不讳的态度不时地引发全场的笑声。达赖喇嘛批评西方的教育制度只注重脑力发展而不注重心灵的教育，培养慈悲心。他说，其实慈悲心虽然说是人的本性之一，但需要透过教育方式去培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星期天10号圆满结束在加拿大的各项行程之后，陆续展开美国之行。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制定新的规定，禁止外国通讯社直接发布新闻。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根据看中国报道，中国政府对外国通讯社制定了新的规定，外国通讯社不得在中国境内直接发布新闻。中国官方的媒体新华网在星期天报道，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应当经新华通讯社的批准，并且由新华通讯社指定的机构代理。外国通讯社不得在中国境内直接发生新闻信息的用户。根据新的规定，中国国内用户订用外国通讯社的新闻信息应当与新华社指定的机构签订协议，而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订用、编译和刊用外国通讯社的新闻信息。这一现实，中国政府加强对境外媒体的控制和监督，防止外国信息对中国民众和读者的影响。 即使外国通讯社的新闻信息获得在中国转载许可，但是根据新的规定，新华社对国外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新闻信息有选择权，发现含有被禁止发布的内容应当予以删除。路透社报道，由中国官方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而且自发布日至起实行的这一新的规定，要求国外通讯社不得发布破坏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报道。新京报报道，根据中国国务院1296号令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证，不得从事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进口、销售和安装经营活动，也不得设立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和接收使用境外的卫星电视节目。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大纪元网络消息，本月9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行与欧盟轮值主席国芬兰总理万哈尼以及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洛佐等人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第9届中欧首脑会晤，双方就国际事务、贸易、人权、环保、能源等30多个话题交换了意见，并且同意启动关于制定多方面合作新框架协议的谈判。峰会结束后，万哈尼、温家宝和巴罗佐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双方计划开展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双方发布的联合公告表示，欧洲双方关心的议题除了中欧贸易外，还包括武器禁运、伊朗核危机、非洲关系、气候变迁、能源安全以及禽流感等。双方在欧盟对中国武器禁运和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的分歧。中国方面希望欧盟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则表示时机还没有成熟。中国方面在欧洲高峰会议上再次提出希望欧盟尽快地解除6.4事件后实施的武器禁运，欧盟对此没有给予肯定的答复。欧盟议会3天前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欧盟维持对中国武器禁运。决议强调，中国的人权状况16年来没有改善。芬兰总理万哈尼表示，应该进一步加强欧洲人权对话，制定具体步骤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并将欧洲和中国人权对话的结果融入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有机会提问的2名西方记者均问及中国人权问题时，在回答路透社记者关于人权和贸易的关系问题时，温家宝表示不赞成把经贸问题和人权挂钩。在回答芬兰通讯社记者的问题时，温家宝则称中国不会取消死刑。本月12号，温家宝和万哈尼总理举行双边会谈后，温家宝将前往英国和德国继续访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达赖喇嘛与中国就大西藏的差异方面，西藏境内发表了一篇文章，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称之为全力给佛人新闻记者于本月10号在第14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西藏安朵发表了一篇评论文，指出虽然达赖喇嘛特使与中国政府间先后进行了5次接触，但是双方对所谓西藏的领土范围仍然有很大的差异。这份名为《达赖喇嘛与中国就西藏的差异》评论文中指出，中国政府把西藏的范围锁定在目前的所谓西藏自治区，而达赖喇嘛要求中国政府对包括青海和四川、云南、甘肃等在内的西藏人居住区统一实现高度自治，并且完全放弃了追求西藏独立的立场。文章强调，目前中国政府为了歪曲和改写历史事实，竟然用中文名字红岩来代替达赖喇嘛的出生地名达赖。同时中共所派遣的大量移民导致当地的传统文化和习俗都受到了严重冲击。文章引述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图坦桑贝的话表示，藏人自古以来就居住在西藏高原上，并且拥有统一的文字和语言、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以历史的角度来分析， 被划分为四川、甘肃、青海、云南等地的藏人居住区，应该统一实行高度自治。但是中国政府对此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来自安多的西藏妇女拉木措表示，虽然达赖喇嘛是藏人的伟大领袖，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下不能讲出来，因此藏人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和怀念达赖喇嘛。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中国学者陈维健撰稿的《无缘佛界的精神导师》。
他还讲到了与中共的关系，说在邓小平的时代还有一些来往，有些交流，但是到了江泽民时代却断绝了所有的沟通渠道。他又转而说道，中共现在不和他沟通，他并不着急，他们可以先和中国人民沟通，因为他不寻求西藏独立于中国之外。在说着这些的时候，既乐观又真诚，没有一点受到不公正对待而产生的耿耿于怀。他又讲到当今世界的仇恨，讲到了恐怖主义，讲到人类的心灵世界全然没有为人教诲人的样子。有时当他的言语不能准确表达时，他总是像一个小学生似的，将他的身体侧向一旁的翻译请教他为他纠正，全无视障不详请教于人的巨傲，这是一种超然于世的返璞归真。他侃侃而谈，娓娓道来，他的演讲不似演讲，像一个慈祥的老人在为他的孙儿孙女们讲着一个春天的童话。这一晚奥克兰的天气很冷，人们可以从自己的呼吸中看到了尘团的热气，但是怡训院公园的体育场内的听众们的心却是温暖如春。他们面对着前方的达赖喇嘛，像是围着冬天里的一堆炉火，在一个无欲横流的世界里，他的每一句话都在诉诫着人们心中的贪恋的傀儡，挑战着不平的心情，让人生出丝丝爱意，去追求人类生命不变的真理爱。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只要聆听过他的演说，受到过他的关爱的人，无法不爱上这个慈祥的老头，无法不为他的魅力所折服。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看到太多的人，他们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人，却又处心积虑地走向神坛，把自己变成神。而达赖喇嘛，他作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转世的喇嘛，他天生就是一个神，但他却又从神坛上走下来，把自己变成一个普通平凡的人，这就是他的伟大。达赖喇嘛的演讲完了，四位来自中国的纽西兰移民，代表中国的民主运动，代表纽西兰中国人的社团，也代表纽西兰人民向达赖喇嘛献上了洁白的哈达。这哈达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女子一针一线地缝制出来的，这哈达也代表了汉族人民的善意。当著名的雕塑家陈维明率先把哈达献上去的时候，达赖喇嘛弯下身来，亲切地把他的脸贴向陈维明先生，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达赖喇嘛走了，他和浪一先生牵着手走下了讲台。此时会场响起了会场当期的九天梵文，看台上的观众全体起立，眼眶上涌动着热泪，目送着达赖喇嘛坐上轿车，徐徐地驶出会场。达赖喇嘛已经成为人们心灵的伟大导师，他的爱无缘佛界。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中国学者陈维健撰稿的《无缘佛界的精神导师》，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